弟兄姊妹早上好，我是安琪，是Youth 英文青年聚会的负责人。很开心我们上个礼拜结束了一个非常丰盛欢乐满足的家庭。对，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少了什么，对，我少了 PPT。 Yeah, thank you, 谢谢 PA, 我拍手谢谢 PA, 辛苦你们了， thank you。呀、yeah, 我们真的很感恩同工们，对呀，好不好，你在家庭有参与服事，就是你筹备上面啊，不管是儿童的看护啊，或者是敬拜啊，或者是搬过椅子，好不好，你就起立，我们拍手，我们要谢谢你们，尊荣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所摆上的一切，让我们家庭非常的丰富。好，请坐请坐，所以一定要大家真的是教会一年一度的家庭营绝对不要错过，有对，好，我跟你旁边的说，明年家庭营不要错过，好，我们当中哦，今天的主题是挚爱。喂，我们在家庭的时候非常开心的是受洗的典礼，大家知道有受洗，而且尤其是家人们，对不对？尤其是父母们，就很紧张的会一直在看那个天气预报。我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很。注意看到那些天气的预报，我们一直甚至到前一天，我们看明天的天气是 90% thunderstorm, 是暴风雨这样。然后但是看到父母亲就是真的是说、哦、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需要祷告，结果当天我们受洗的那一个时段真的是暴晴天，非常的温暖，然后甚至没有要受洗的小朋友在旁边玩水，你知道吗，都很迫不及待想要玩水，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当天我们中午是一起进食嘛，然后那个受洗宝宝跟我们就跟他一起进食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看到外面的大太阳，我说你们知道吗，这是神迹，然后这是神对你们的爱，然后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彼此的祝福，然后彼此的感，然后也献上感恩给神，真的是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呀、yeah, 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那这一次的受洗约谈 我就有跟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一个的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们为什么要受洗啊。那这一次的受洗约谈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深刻，那就是你知道跟随耶稣会付上什么代价吗？你愿意付上代价跟随耶稣吗？那其中有几个组员就跟我说， Angie,我愿意在我的朋友在我同学面前承认我的信仰，我愿意跟我的朋友分享福音。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在幕后的日子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为神说见证，其实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在我们现在教会在读的是希伯来书，大家知道 Bible Project 吗？大家知道 Bible Project 有中文吗？超猛的希伯来书，这是我们教会最近在读的进度 Hebrews。 那其实当时有一群的信徒，他们遭到整个的社会然后逼迫，然后有人因着他的这个信仰就被关进了监牢，有的甚至因为他的信仰失去生命，而就有人写了一封信为了坚固信徒的信心。其实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也是需要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为sorry,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不只爱我们，你也呼召我们进入到你的家，我们为这个家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成长，在你的家中我们能够互相彼此的支持与鼓励。所以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让我们 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使我们能够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主，谢谢你的名真的是超乎世上所有的名，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因此得救。所以主，我们今天早晨带着感恩、敬畏、信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来明白并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与恩典。就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界为你发热发光。主啊，愿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加添我们的力量，在世上与你同工。主，唯有你独行其事，统管万有，让我们坚定不移、喜乐盼望的跟随你、敬拜你、服侍你。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如何持守真道？首先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读一下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让这印象深刻，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是的，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不只是大祭司，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不只是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已经升入高天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我们唯一得救的确据跟唯一得救的道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祭司。自从人类犯罪了以后，神启示我们罪的代价是需要用生命来赎回的，所以神启示在咒语当中呼召了一群人，他们的职分叫祭司。他们在 帮助百姓们献祭，牛祭啊、羊啊，不同的献祭。然后要帮，其实每就算祭司要帮忙，但是其实每个献祭的自己的本身的人也需要参与在当中，因为神要教导我们罪是要被完全处理的，我们才能来到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这不是一件很干净或很简单的事，是神在教导我们罪是有代价的。然而这一切牛啊羊啊的献祭，其实是在预表着那最终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乃是那最终的神的羔羊， Ultimate, the Lamb of God, 他就是那羔羊，真正除去我们罪孽的乃是神所预备的神羔羊。那他不只是神羔羊，耶稣也是那尊荣的大祭司，因为他死里复活成为我们那个得救的道路，而且拆毁了我们跟神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很好和好。这就是人类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其实福音并不复杂，其实 the gospel is simple。 当每一个人遇到救恩的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你接受或者是不接受，你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你不需要非常的聪明，你不需要有地位有财力，因为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够谦卑吗？我们够勇敢相信吗？与大家分享一个 很深的一个感动。我们教会有一个叫爱灵社，是一个宣教在地的机构。我们每次都有定期的为穆斯林朋友能够信主、能够认识耶稣来敬拜、来祷告。很特别，我们是有不同的国家背景，然后我们用普通话、用广东话、用英文、用阿伯语，我们祷告、我们敬拜神。那其实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做《以色列的圣者》，超美的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敬拜的歌，很感动。是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你是那我们救赎主，耶稣是和平之君。其实我当时很感动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两位是穆斯林背景的埃及人 ，Peter 跟 Marian， 他们信主了。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没有因为他们出生的国家与以色列有敌意的历史跟关系而拦阻他们谦卑的降服神跟领受神的救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看到他们遭到非常大的 逼迫，他们跟随耶稣信耶稣的时候是付上真实的代价的，他们没有因为家人的挨打然后威胁被抓去关监牢，甚至他亲生的兄弟要杀害他们，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神的信靠。而每一次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们为什么信耶稣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讲神的事，我看到他们眼睛发光，他们心中充满了盼望，他们真实的遇到神，他们花一辈子在寻找的他们寻见了，而且他们的生命是在见证说，我找到了神，而我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认识耶稣是非常的可贵宝贵。所以他们信靠神是需要多么的谦卑，需要多么的勇气，需要多么的付上代价。其实我之前有听过有人在聊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神的救赎要救整个人类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为什么是透过以色列人，诶，为什么不透过我们华人呢？他有没有这样想过？我是没想过，我听到我说哦对哦，为什么？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显出了我们多么大的骄傲？因为如果神是神，那我们的认为何等的微不足道。其实神很特别，他常常把他的祝福会隐藏在一个会让我们被冒犯的人事物当中。有没有发现这好像一个神的原则？为什么呢？好像他把它隐藏起来，让真实渴慕，让真实谦卑的人能够寻找得到的一个保障。对那骄傲的，对那被冒犯的，他们会认不出来。在希伯来书这边有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再说一个是人，我们太有限了，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去认识神，唯有神透过他自己的选择，他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才能认识他。而在这里也说，最终神透过耶稣来让我们认识他。希伯来书这里说，耶稣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当你要认识神的话，你来认识耶稣。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耶稣是唯一的救恩，如果他不是那唯一的道路，我们不需要传福音。我们都很想要尊重别人的自己的决定，对不对？但是因为耶稣是唯一的救恩，我们因着爱人，我们必须将这福音传给所有的人。马太福音24章12到14节，这里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我们不要因着世界的黑暗让我们感到沮丧，我们不要让世界的冷漠使我们的爱心冷淡，反而要因为我们爱，我们爱神，我们爱人，我们愿意付出那传福音的代价，对万民做见证。像信中牧师说的，我们在有限的时间跟有限的资源当中，我们能换取多少就换取多少，换取到使人得到永恒生命的祝福，那是何等的值得。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要对万民做见证。
对万民做见证。
神创造我们，神救赎我们，是因为要为了要与我们有那美好的关系。神称自己为以马内利，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乐意的住在 dwell 住在我们当中。 他不是一个遥远的偶尔与我们互动的神，他是不分离的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段的经文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意思就是他看见，他知道，他在乎我们所经历的软弱。神没有要忽视，没有要压抑，没有要我们逃避面对我们的软弱。耶稣是全然的神，但是他也是全然的人，他完全能够体恤我们肉身的限制，还有我们的难处。耶稣经历过饿渴，他会难过，他会疲惫。经文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意思是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而且他在乎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像他一样不犯罪。在神的面前的奉献啊，献祭，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些献祭吗？跟奉献，那些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机会。但是比起奉献，神看更看重的是那奉献的人，是我们。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诗篇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是神，神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因为大卫他犯了罪，他知道他使神伤心了，再多的祭物都不能够相比神看重的奉献的人。那些祭物其实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有些人觉得只要我奉献，只要我服侍就好啦，好像觉得说神你看我给你多大的面子，我来服侍你啊，是不是？然而借着圣经，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他非常看重我们这个人。这个人 What does it include? 这个人代表什么呢？他看重我们的动机，对不对？不是只是服侍就没了，但我们服侍是真的服侍神，还是服侍自己的虚荣心？哇，神看重我们这个人预表着什么？神看重我们的品格。在圣经其实有记载，我们所奉献的钱从哪里来的？如果是犯罪所来的，他完全不悦纳。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平常怎么对待周边的人，特别是弱势的人，神在不在意？在意啊。所以耶稣才那么的斥责法利赛人，你们那么注重奉献，那么注重服侍，但是你们却没有去欺压那些那些富那个什么widows 寡妇，没有怜悯的心去爱神所爱的人。神在不在乎？非常的在乎。其实大家分享我最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以前认为只要我是对的，只要我的动机是正的，我如何表达无所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较量过的都知道。The Wrath of Angie 就是 Angie 的什么愤怒没有。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我一直认为只要我是对的，别人明明是错的，他不愿意听，我就有资格对他生气。但是神光照我了，他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很丑陋的骄傲，我小看别人，而且很可怕的是我开始去掌控别人，我没有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我批评人，我还觉得自以为是。所以别人做错的决定，那是他别人的责任。哦，对不起，弯道了，那是别人的责任。但是我恶劣的态度，我的反应是我要负的责任。前阵子我们家的车子被撞， 保险公司还好有保险，对不对？但保险公司修了车的时候，修得非常不好。我来来回回的跟他们互动，都被很不公平的对待，我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很生气的跟他们沟通。但是整个过程拖了好几个月，我非常的无奈，我也非常的生气。我并没有错，全是他们的错。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神忽然让我发现我的不对。我哪里不对呢？原来神在乎我这个人，神在乎我对电话另外一头的工作人员表达我愤怒的状态。神提醒了我，他不要我在服侍神的几个小时内是一个人，结果在生活其他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就悔改，一方面我不让这件事情再负面的影响我的情绪，一方面我学习就交托给神，一方面我也改变我对这事情的态度还要表达的方式。这个一个拖了很久完全没有进展的事情，就突然间开始有了进展，而且被非常好的处理，甚至保险公司说要格外赔偿，送给我150块钱，为了弥补对我的亏欠。其实我很开心，不是这个150块的开心，我很开心的是神透过这件事情他教导我，他看中我这个人。这件事情拖了好久，好像神在等我突然领悟了才让我过关，然后并且还加给我一些小奖励。在罗马书的12章第1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要的是活祭，神在乎的是我们全人，胜于我们给他的礼物，我们的为人处事能够反映出因着神，因着我们与神有关系，是我们就可以活出圣洁的，我们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模式，让我们的一生献给神当作活祭，因为神知道并且在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你的生活你的全人才是真实的敬拜。你旁边的说，你的生活你的全人才是真实的敬拜。好，神在乎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能够为他所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3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耶稣的救赎是神的恩典，神的爱跟在乎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我们用尽我们的一生都发觉认识不完。以下有两个解释关于神的恩典，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我与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神的恩典？ What is the grace of God? 神的恩典乃是第一个给我们不配得的爱，Undeserved love， 我们原本不配得，神却赦免我们。我们原本不配得，神却给了我们不配得的怜悯。当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挪去我们羞愧的时候，不是只是理智上的知道，乃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有一个穆斯林朋友，他叫Afshan， 他有分享见证，非常的感动。耶稣有一次在异象当中向他显明，那时候关在监狱这样子，然后耶稣就向他显现了，然后他当时不知道那是谁，然后神就对他说，我赦免你的罪。 他说他当下感觉到罪真的得着赦免了。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的罪得赦免，他是非常的敬虔，好像一个月就读一次他的苦兰经这样一遍，他都非常努力的要跟神和好，要得到赦免，他一辈子都感受不到。但是当这个神向他显明对他说我赦免你罪的时候，他真的感受到那真实的被赦免。他当下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除去他的罪。所以 Action 就问说，你这个赦免我罪的，我也感受到我的罪得着赦免的，你是谁？这个神就跟他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些话，但是却多么的有智慧。他说道路是我们要走的，真理是生命，这一切我从来不知道是人，一个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三个都在一个人身上。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耶稣基督。哇，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 Action 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可以换取神的救恩，神就挪去了我们配得的刑罚，耶稣就担当了我们配得的羞愧，使我们得着连续，使我们得着他的爱与怜悯。这就是神的恩典，乃是那不配得的爱。第二个要分享的是，神的恩典也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带来转化的能力， Power to transform。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只脱去我们过去的捆绑，我们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能力，突破转化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这是我们原本自己做不到的事，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出超乎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超自然的慷慨，超自然的盼望与喜乐，超自然的饶恕，这些是恩典的能力。上周的家庭的最后一天，新州牧师领受神给他的感动，他要为教会的同工领袖来做祷告，就来释放神的恩膏。我好感恩神在我们当中做了极其美好的作为，我被神很大的触摸。结束的时候，在引会结束我们一起的敬拜，我感觉到我自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释放了，我充满着对神的喜乐与力量。我们服侍神需要神的恩膏，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服侍带着他的力量，我们能够有他的更新。不久前我听了一个见证，一个叫 Mark 牧师的，他分享他短宣的见证，这个也提醒到我神大能的恩典。他的短宣队到了墨西哥，原本要去很多个学校去服侍传福音，但是因为台风来了 Hurricane， 所以所有的就被取消了。所以他们到了墨西哥说啊，怎么取消了？结果突然有人就说，嘿，附近有一个监狱，他们的那个天花板被掀了，他们很需要帮忙，很多的亏损还需要人手。所以 Mark 的团队就说好，没问题，我们去帮忙。他们就那边去打扫啊，去扫啊，去修啊那些的。但他就发现，那 Mark 牧师就说，哎，在这个监狱当中有一个长得不一样的监狱房，全部都是水泥，只有一个门而已，然后很小。他就问了那个警卫，就说，哎，这个是什么？他就说，哦，那个是关特殊重犯的，这些犯人太暴力了，不能跟正常犯人关在一起这样。他说，哦，是哦。哎，他就问了那个警卫，他还是透过翻译这样说，哎，我可以去跟他传福音吗？然后警卫就很爽快的答应了。所以警卫就带着 Mark 牧师，然后带着这个翻译，就是去。他原本以为想说在门口跟他们传福音，就没想到那个警卫就打开门这样子，他们三个人就进到里面去了。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那种空间里面装个五个人，然后 然后其中一个脚上都是血，膝盖都是血。然后那个警卫就解释说：“哦哦，他前几天逃跑了，抓回来打了，再把他关回来这样子。”说：“哦，是哦，是哦。”然后那个警卫就说：“哦，那你们慢慢聊，我45分钟再回来。”他就离开，把他们锁在里面了。所以 Mark 跟他的翻译就被锁在整个监狱最可怕的五个人当中。那就看了一眼翻译，想说：“我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世上这样。”但很快的他就看到哇，那脚那个流血的那个人，他就突然间就很有信心的对那个人说：神可以医治你，我可以为你祷告吗？然后他跟他的翻译就开始为这个人祷告。然后他在祷告的当中说神的同在来，这个人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就祷告到最后，这个人突然就在那边很在这边大叫这样子，他很开心的叫。然后因为他听不懂，他就要翻译，这样翻译才跟他说：“哦，他好了，这样他得着医治了。”他说：“我的背不痛了，我的脚不痛了。”然后这时候呢，监狱其他四个人都围过来了，之前都不理他们的，全部都围过来了，每一个都在跟他们说：“为我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我很久没看到我孩子了，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当那叫什么狱长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都在那么微笑，大家都那么开心，就 little revival group 这样，大家在那边 hug 这样子，然后就听了那些他们的经历，然后警卫就说：哦，那我们所有的犯人都需要听，他就号召了整个的犯人全部都来听这个短宣队的福音。就因此就开了一个门，然后他们那时候要传福音的时候，也没人，监狱真的犯人很有 attitude 嘛，都没有人要听。就他一个短宣队的队员，他们都在分享福音。短宣队员在底下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是眼睛是看不见的，是 legally blind， 他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就祷告的时候，他眼睛得着医治了。然后这下就全部的犯人都想来得到祷告，所以何等大的荣耀的一个见证。但是当下我听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也在哭，因为我知道他这个 Mark 牧师说医治是神，我只负责祷告。他说其实他分享很多见证是他行在神迹奇事这样，但是他说其实就算我这样，我也经历过为人祷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但是这个不能够拦阻我继续为人祷告。医治、神迹奇事，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医治任何的人，我只能做我范围内的。而医治的大能乃是神的恩典，触摸人心的、改变环境的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什么是恩典呢？第一个就是得着不配得的爱， undeserve love， 我不配的，但神却给我恩典。是什么呢？转化的力量。我原本不能够靠我能力所做的事情，但是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就能够与神一起同工来做扩张他神国的事。这个是神的恩典。为何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神的挚爱。神之所以救赎我们，陪伴我们的软弱，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挚爱。我不知道大家对挚爱有什么的理解，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小短片，来感受一下挚爱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个看护，他在照顾一个94岁的老爷爷。这老爷爷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那这个看护就看到这个老爷爷睡觉的时候还拿着他妻子的相片在睡，于是这个看护就带了一个惊喜的礼物给老爷爷。好吧，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Hello.I got you a present.
Hey?
I got you a present.
What's that, darling? Ha! Oh! Oh!
Oh, that's so bad. Oh, that's so
bad. Oh! Oh, lady.
Oh! Oh! Oh, darling.
me see, Ken.
Show us what you've got, Ken.
Let me see what you... Oh, Ken.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Oh, dear. Oh, my God.
I thought that might be a bit better than your photograph.
Oh. Come in.
So sweet. 好感动，我们一起看。首先，我要对我们当中你失去亲友的人说，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而难过的时候，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那表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那表示我们的忧伤与不舍代表我们很珍惜他们，而我们也要继续的精彩的活出他祝福到我们生命的美好，所以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从影片我看到老爷爷非常爱他的妻子，而细心的看护预备了一个照片的枕头，说希望他拿这个枕头比他拿着照片还好。我会看到老爷爷的爱，他对他妻子的爱，这个是，这真的是真爱，挚爱啊！所以祷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夫妻们，我们到老都那么的相爱，我们到老都那么的好好的珍惜彼此。当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一直哭。老爷爷的朋友，他在面说：“哎，你，我要看你的礼物，对不对？”然后他就给他看那个照片。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哦 ，how beautiful， 好美啊！”那我虽然在哭，我很感动，但是我心里想的是，哦，这个照片没有很好看的，一个大头。如果是老奶奶，我说你可不可以挑一下，他没有挑得过的照片这样子。但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在挚爱的人的眼中，这一切都不重要。我感觉到神对我们说，他看我们就是他的挚爱。可能我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评价是，你有皱纹，你不够漂亮，你不够有成就，你不够有能力，你不够有魅力，你不够不够不够。然而在这挚爱的人的眼中，这一切都不重要。我不重要那个照片是不是最好看的，我不重要那是不是颜色没有调过，在爷爷的心中，他重要的是我爱的这个人。我不在乎这个照片，其实我在乎的是这个人。神要对我们说的是，他爱我们，就像这爷爷爱他的挚爱一样，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活在世界上久了，我们听习惯了世界对我们的评价，甚至我们也这样子评价我们自己。但是神再次今天要呼唤我们说，要提醒我们，我们在他的里面是不能够被取代的，不是我们的皱纹能够取代，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我们的爱，别人的评价也完全动不了他对我们的爱，这是他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乃是在我们爱我们自己之前，神就爱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乃是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但是他仍然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就算我们失败，就算我们犯错，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乃是永远不改变。在约翰福音的8章35节这里说，奴仆永远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奴仆，一个奴仆，一个员工，他犯了错，老板可能就把他炒鱿鱼了，对不对？但是一个儿子，一个在神家中的孩子，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失去他在家中的身份。神的孩子，我们不要再用我们的表现去赚取神的爱，不要从我们的表现得到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耶稣里乃是新造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是神的孩子。是的，我们会犯错，但是神在帮助我们。我们的犯错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是 蒙恩的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过人家这样祷告 I'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请问这个身份是什么？请问你的罪是你的身份吗？请问你的表现是你的身份吗？耶稣基督已经爱你，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你乃是神的孩子。这个身份不会因为你的表现，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有所改变。这是你的身份，罪不是你的身份，儿子、孩子、女儿才是你的身份。我们是神的挚爱。当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神提醒到我，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刻，他还没开始服事的时候，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天开了，神父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的爱子，神的喜悦是在耶稣服事做任何事情之前，神就爱，就接纳，就以他为荣。这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不摇摆的身份，它是我们的 foundation， 我们的服事的坚固的磐石。为什么？在我服事以前，我就感谢主，主你悦纳了我，你悦纳了我的服事。所以当我的服事成功了，我赞美主的荣耀。但当我的服事失败了，没有果子，或者是人家误会的时候，我也赞美主，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前阵子我跟一个朋友祷告，我发现我挖到了一个错误的 foundation， 我的身份。我说我的身份在于我是一个忠心的人，听起来有没有？哦，好像很合乎圣经，对不对？哦，我是忠心良善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忠心变成了我的身份。我变成，当我失败了，当别人误会我了，或是别人使我不能够忠心，我想忠心，但他扯我后腿，我不能够忠心，而我对他的生气是因为。They threaten my identity， 因为他使我的身份动摇。有没有发现那个不一样？当我的身份在于我中心，那是我的表现。哪一天我犯错了，我就变成不中心的人，我的价值在不在神里面？这就是我们要说。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不能够 ，it cannot connect with our performance and our behavior， 不能够靠我们。我们得救在乎恩典 ，we are saved by grace， 而我们成长，我们服事也不能够远离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说，这有些人基督徒长到一个地步。They fall out of grace. 他们离开了恩典。他们以为他们成熟了，但是神责备他们说：你们离开恩典了，你们救赎从恩典而来，你们服事也是恩典。我们恩典使我们能谦卑，我们的恩典使我们有信心，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盼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敬拜团，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们再次的对神说，是的，我是你的孩子，我不是奴仆。奴仆跟孩子可能看起来很像，但是他们的身份不同。孩子不会因为犯错而变成不是孩子，而奴仆里面充满了恐惧，因为他要证明他的 worth， 他的价值。一个奴仆说，当我做得好，我是有价值的奴仆，我是有价值的员工。 但是神的孩子，你不需要证明，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证明了他对你的爱，已经证明了他你的宝贵，还有你的身份。所以我今天的祷告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身份上面不动摇，让我们完全的领受神儿子的身份，好吧？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